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非常谢谢诗班为我们献唱，
好多谢诗班为我们献唱，
也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来到母亲节。
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今天母亲节。
首先我在这里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
首先在这里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
也特别谢谢每一位母亲，
也都特别多谢每一位母亲，
因着他们的牺牲、爱心和付出，
因着他们的牺牲、爱心和付出，
带给了父亲、儿女、家庭以及所有的人，在他们的里面得到喜乐跟祝福，
以致他们带来给父亲、孩子、家庭都带来很多的祝福和快乐。
真的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好，我们一起来开始之前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地上设立婚姻。
感谢你在地上设立婚姻。
也借着母亲。
也都藉着母亲。
借着母爱。
藉着母爱。
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
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母亲，让我们整个的家庭都能够在敬虔的里面来认识你。
多谢你藉着母亲，让我们真的在敬入面来成为一个敬虔来爱你。
求主你特别的来赐福每一位母亲，
求主你赐福每一位母亲，
纪念他们的付出，
纪念他们的付出，
他们的忍耐，
他们的忍耐，
他们的顺服，
他们的顺服。
也求主你再次的使用每一位母亲，
也都求主你再使用每一位母亲，
借着他们的敬虔，
藉着他们的敬虔，
将这个祝福带给他们的每一个儿女，
藉着他们的敬虔带给，将祝福带给他们每一个儿女，
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也都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祝福更多的人，
祝福更多的人。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记录了一些很伟大的母亲，
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记录了很多伟大的母亲，
这些母亲可以说是一些属灵的母亲，
这些母亲是属灵的母亲，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些的母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苹果幕上所列出的母亲呢？
我们知道虽然圣经有六位玛利亚，
虽然圣经上记载了六位的玛利亚，
但是这个玛利亚是指耶稣肉身的母亲，
而这位玛利亚是指到耶稣肉身的母亲，
她是一位顺服敬虔的母亲，
她是一位顺服敬虔的母亲，
另外我们也知道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我们知道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以撒的母亲，
以撒的母亲，
圣经也告诉她是一位多国之母，也是信心之母，
圣经告诉我们她是多国之母，也是信心之母，
另外约基别，
另外约基别，
我们知道她是摩西的母亲，
我们知道她是摩西的母亲，
还有哈拿，
也都有哈拿，
我们知道可能大家对哈拿很熟，
或者大家对哈拿很熟，
因为我曾经分享过撒母耳记，
我因为曾经我分享过撒母耳记，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去年的母亲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旧年的母亲节，
我跟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哈拿这位敬虔的母亲，
就是分享哈拿这位敬虔的母亲，
还有尤尼基，大家可能不知道，知道她是提摩太的母亲，
还有尤尼基，她是提摩太的母亲。
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我是玛利亚，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
今天我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6-50节。
今天所分享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一章46-52节。
我的题目是蒙福母亲的榜样。
就是蒙福母亲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念以下的经文，
我们因为比较短，我们就一起来诵读，
因为比较短，我们一同来诵读，
一二三，
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这段经文被称为是尊主颂，
这段经文被称为尊主
尊
主颂，尊主颂
啊，是玛利亚对主的一个赞美，
是玛利亚对主的一个赞美。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
实际上也反映了玛利亚她生命里面的品质，
也都实际上也都反映了玛利亚生命当中的品质。
她是一个蒙福的母亲，
她是一位蒙福的母亲。
另外，她也是一个敬虔的母亲，
另外她是一位敬虔的母亲。
实际上这段这个是尊主颂，是从46节到55节。
实际上这一段的尊主颂是从46节到55节
，所以在这几个经节里面，我们会看到原来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
从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实在是一个很敬虔的母亲。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原来这一个尊主颂里面都是神的话语。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这些尊主颂里面，其实里面都是神的说话。
就是原来旧约经文里面他们所引用的玛利亚来引用的经文，
里面都是旧约里面玛利亚所引用的经文
，我们看见玛利亚真的是不但爱主也爱神的话语。
玛利亚不单止爱主，她也都爱主的话语。
但是从玛利亚身上，
但是从玛利亚身上，
到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给我们什么榜样呢？
到底这位母亲给我们有什么榜样呢？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这位蒙恩的母亲第一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她所说的她尊主为大。
第一，我们从这位母亲里面，我们看到她给我们的榜样，第一，她就是尊主为大。
我们知道玛利亚在她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知道玛利亚在她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当她已经好像已经许配给了约瑟，
那时候她已经许配了给约瑟，
但还没有正式的结婚，
但没有正式的结婚，
所以她还是个童女的时候，
她那时候仍然是一位童女，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天使向她显现，
就是天使向她显现。
当时天使就告诉她，蒙大恩的女子，
当时天使跟她说，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
主与你同在
，我相信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很不知道她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样，
不知道当时玛利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当时是怎样。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她听到的时候她说他就很惊慌，
他听到的时候他很惊慌，
然后他反复的思想，
然后他反复的思想，
有的是是不是他很紧张，
是不是他很紧张，
可能有一点，
可能有点，
但是你们从他的反应里面，
但是你从他的反应里面，
实际上也看到玛利亚的谦卑，
实际上也看到玛利亚他的谦卑，
他在想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想我是怎样的人，
他一直说我是一个卑微的人，
他一直说我是一个卑微的人，
实际上他说怎么这个事会临到我，
他就说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呢
，所以他很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一个反应就是哇，不知道神到底要在我身上做什么，
他当时所表现的反应就是不知道神到底要在我身上要做什么事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玛利亚她在这个时候她的心里面突然她觉得自己不配，
从玛利亚反应当中我们看到她发现自己很不配
，如果有一个，有一个解经家，
有一位解经家
，她很有想象力，
她很有想象力
，她说如果玛利亚这个时候她是与众很出众的人，
她说如果当时玛利亚是宇宙中很出众的人，
她说可能那个时候天使向她显现，
可能当时天使向他显现，
他会说哇我等了很久了终于你来了，
可能他会说我等了这么久你终于来了，
但是玛利亚不是这样，
但是玛利亚不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但是那个天使马上就回答他了，
但是那位天使立刻就回答他，
这个天使再一次告诉他这个你是那位蒙恩的人，
这位天使再次告诉他你是那位蒙恩的人，
天使告诉他不要怕，
天使说不要怕，
然后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
他说你要怀孕生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说他要伟大，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我相信玛利亚听到这里他已经明白，
我相信玛利亚听到这里她已经明白，
因为在旧约里面，
因为在旧约里面，
当时在旧约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
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
他说必有一位童女生子，
是说必有一位童女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给他起名叫为以马内利。
我们看到天使虽然跟他说了，
虽然天使向他讲了，
但是玛利亚非常在神面前坦诚，
但是玛利亚在天使面前很坦诚，
他也是个人，
他也是一个人，
他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啊、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种事，
因为我还没出嫁，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
结果神、这个天使再一次告诉了他，
结果天使再一次告诉他，
这是神的能力，
是说这个是神的能力，
因为圣灵临到了你的身上，
因为圣灵临到你身上，
他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是说因为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他说所生的这个孩子叫圣者，
是说你所生的孩子叫圣者，
成为神的儿子，
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相信玛利亚她知道，
我相信玛利亚知道，
这就是犹太人在等候的弥赛亚，
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
我们看到虽然他还不是那么清楚怎么会发生这个事，
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看到他回答天使的话，
我们看到他回答天使的话，
他是说我是主的使女，
他说我是主的使女，
我情愿让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情愿让你的说话成就在我身上。
蒙福的母亲，
蒙福的母亲，
我们看见他身上有这样的美好的品质，
我们从身上看到有他身上有这样的品质，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说他我心尊主伟大，
他说我心尊主伟大，
他谦卑在神的面前，
他谦卑在神面前，
然后他顺服神给他的带领，
然后他顺服神给他的带领，
这就是他相信，
就是他相信。
我们回想我们信主，
我们回想我们信主，
我觉得信主跟这个过程非常的相似，
我觉得信主跟这个过程很相似。
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
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
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想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谦卑下来，
就是你要谦卑下来。
当我们在做这个一个人要接受这个耶稣的时候，
当一个人要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跟他说你第一件事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
我们跟他说你第一件事你就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我们知道多少人看不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都看不到这一点，
他们都会发现自己身上什么都好的，
他们会发现自己身上什么都好的，
可以说是找不出一点的问题，
可以说找不出一点的问题，
需要神的恩典，
需要神的恩典。
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
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
当你信了主了，
当你信了主，
你会越来越看见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
你会越来越看到你生命当中的问题，
这是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第一步，
这个是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第一步。
另外他就愿意相信，
另外他就愿意相信，
就是他愿意知道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
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而死，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了，
他三天后复活，
他是这位神，
他是一位神，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
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
最后你要顺服，
最后你要顺服，
因为耶稣说如果你愿意信靠他，接受他为你的主，
耶稣说如果你愿意信靠他，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成为你一生的主，
成为你一生的主，
神就应许把这个救恩他的美好赐给你，
神就应许将他的救恩的美好赐给你，
就是不知灭亡，
就是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就是神的生命给了我们，
就是神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
就是我们有神的同在。
我们知道人的犯罪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知道人犯罪的根源在哪里，
人犯罪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
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
所以产生了一个结果，
所以产生了一个结果，
就是颠倒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颠倒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本来是我们的主，
他本来是我们的主，
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生活，
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而生活。
我们人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人真正的意义在于荣耀神。
所以我们原来的次序是神人，然后人神给我们管理大地的能力。
原来的顺序就是神人，神赐给我们的大地让我们管理万物。
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
但是当我们犯了罪之后，
我们人想做神，
我们人想做神，
我们想神像神一样，
我们好像想好像神一样，
所以我们就跟神的关系断裂，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断裂了，
我们违背神的命令，
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
我们想做神，
我们想做神，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结果带来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所以结果带来的关系就是这样，
我们人也做不了神，
我们人又做不到神，
我们人不是神，
我们人不是神，
结果我们就把物成为我们的神，
我们结果就将物变成神，
所以我们知道罪的结果，
所以我们知道罪的结果
就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
我们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
以致我们人陷在一个谬误当中，
以致我们人陷在一个谬误当中。
福音就是要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要将我们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恢复因为我们犯罪所失去的平安，
就是恢复因为犯罪而所失去的平安。
今天是 AI 的时代，
今天是 AI 的时代，
我们非常欣赏这个技术，
我们很欣赏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的确带来很多的方便，
这个技术的确带来很多的方便。
但是曾经有一位是纽约时报的作者，
曾经有一位纽约时报的作者，
哦，现在有 AI 这个机器人，
有 AI 的机器人，
你可以跟他聊天，
你可以跟他聊天，
哇，他的有时候本事真的很大，
他的聊天本事很大，
你问什么他答什么，
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
啊，很快，
很快的。
但是有一次这个作家就问了这个机器人一个问题，
有一天这个作家就问了这个机器人一个问题，
他说你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是说你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哎，这个机器人就回答，
这个机器人就回答了，
他说我要自由，
他说我要自由，
我要独立，
我要独立，
我要制定我自己的计划，
我要制定我的自己的计划，
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说什么就说什么，
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相信今天的社会，
我相信今天的社会，
人都在追求着这个民主，
我们人就是追求这样的民主，
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叫做后现代的时代，
这个就是今天的后现代世界。
我们看这段我们觉得它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到这段文字觉得没问题，
难道我们人不是要靠我们努力奋斗吗，
难道人不是靠努力奋斗吗，
我们不要就是要实现这样的自由吗，
我们不是就是要实现这样的自由吗。
但是如果我给你看一段圣经，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段圣经，
可能你就会有些明白，
可能你就会有些明白。
在圣经里面耶稣曾经用了一个比喻，
在圣经里面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
叫做无知的财主，
叫做无知的财主。
他讲到这个财主，
他讲到这个财主
非常的富裕，
很富裕，
有田产，他非常的丰盛，
有田很丰盛的田产，
他就在想，
他就在想，
我这么多的财富，
我这么多财富
怎么办，放在哪里啊，
怎么办呢，放在哪里呢，
他有仓库，
他有仓库，
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
但是他觉得还不够，
他觉得不够，
所以他要造更加大的，
他要建造更加大的，
然后把这个自己的所有的财富放在里面，
他就要将自己所有的财富放在里面，
而且他不管，他不但还想到自己的肉体，
他不单止想到自己的肉体，
他还想到自己的灵魂，
他还想到自己的灵魂。
哇，当他有这么财物藏起来，
他就将他所有财物藏起来，
他就对灵魂说，
他就对他的灵魂说，
灵魂啊灵魂，
灵魂啊灵魂，
你现在有这么多东西了，
现在你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
哎呀，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他说你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了。
我们知道耶稣后来跟他讲了一句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后来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无知的人啊，
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天我要叫你，我就要要你的灵魂，
他说今晚我就要要你的灵魂。
人在自己的观念里面，
人在自己的观念里面
很愚蠢，
很愚蠢，
但是我们人看不到，
但是我们人看不到，
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人的问题，
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
我们在自己里面，
我们在了自己里，
以致我们失去了真理的方向，
以致我们失去了真理的方向，
就是神给我们的真理，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真理。
这两段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这两段有什么一样的东西呢，
实际上这里面都有一个不断重复的我，
实际上都有一个重复的我。
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我，我，
我，我。
因为我们人错误了，
因为我们人错误，
我们以为我们是神，
我们以为自己是神，
以致我们人自我为中心，
以致我们人自我为中心，
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
我们更深的，我们更深的要求越来越远，
我们同神的要求越来越远。
一个蒙恩的母亲，
一个蒙恩的母亲，
蒙福的母亲，
蒙福的母亲。
我们看到她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她第一件事，
她凡事尊主伟大，
她凡事尊主伟大，
她先想到神的事情，
她先想到神的事。
这就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美好的榜样，
这个就是一个属灵里面美好的榜样。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特质，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特质。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基督生命怎么能够长进，
所以说我们基督生命怎样去长进呢？
一生在实践这句话，
一生是实践着这句话。
所有的事让神，你让他成为你的主，
所有的事让神成为你的主，
尊他为大，
尊主为大，
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
按他的心意来生活，
按他的心意来生活。
另外我们看到玛利亚作为一个蒙福的母亲，
另外玛利亚作为一个蒙福的母亲，
她自己说，她不但说我心尊主伟大，
她不单止她心说我尊主伟大，
她说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她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们看到玛利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们看到玛利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以神为乐，
有时我们说以神为乐，
但是玛利亚在这里说她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但是她在这里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们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她能够顺服，
我们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可以顺服，
因为他的眼光在神的里面，
因为他的眼光在神里面，
他明白耶稣他的降生的意义是什么，
他明白耶稣降生的意思意义是什么，
他要来解决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
他要来解决我们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
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
就是罪使我们与神永远的分开，
就是罪使我们与神永远分开，
罪带来一个可怕的审判，
罪为我们带来很可怕的审判，
就是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离，
就是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离。
但是玛利亚不一样，
但是玛利亚不一样，
她因着这个救恩高兴，
她因着这个救恩而高兴，
甚至愿意付出牺牲和代价，
她愿意付出牺牲的代价，
因为她知道这个救恩不但是为她，
她知道这个救恩不单只是为她，
而是为整个人类，
而且更加为整个人类。
因着这个看见，
因住这个看见，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说她以神的救恩为乐。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说以神为的救恩为乐。
这是一个信心的看见，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看见，
是个属天的喜乐，
是一个属天的喜乐。
我们知道蒙福母亲的榜样，
我们知道蒙福母亲的榜样。
玛利亚给我们看到最可贵的之处，
我们看到玛利亚最可贵之处，
她说她的眼光不会留在人跟环境里面，
他的眼光不是留在人和环境当中，
他一直看到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
他一直看到神救恩的计划，
然后他进入，
然后他进入，
他顺服，
他顺服，
甚至在人看来好像是受苦，
甚至在人看来好像是 受苦，
他真正后来感到是多么的喜乐，
但他感受到是多么喜乐。
今天什么是信仰的意义，
今日乜嘢系信仰嘅意义呢？
就是要我们领受人生最重要的事，
就系要我哋领受人生最重要嘅事。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想要的跟世界的人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嘅同世界嘅人一样咧，
是很可惜的。
呢个系好可惜，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看重这个救恩。
因为我哋最重要系要看重救恩。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这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因为这个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以为高兴的事都要过去，
如果不是一天你以为高兴的事一切都要过去。
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能够喜乐地面对这个十字架，
我们看到去讲到主耶稣怎样喜乐地面对十字架，
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
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
他看到他的救恩成了，
去看到他的救恩成了，
我们人有得救的盼望，
我们人有了得救的盼望，
我们人有永恒的祝福，
我们人有永恒的祝福，
所以他说他忍受十字架的痛苦，
所以他忍受十字架的痛苦，
他只要看到前面这个结果的喜乐，
去看到前面结果的喜乐，
结果他就成就了救恩，
结果他就成就了救恩，
结果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结果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祝福，
这个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祝福。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这个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将军，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将军，
他在历史上称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
在历史上他被称为伟大的征服者，
在二十岁的时候，
在二十岁的时候
他就承接了他父亲的国王，
他就承接了 他父亲的国，
然后他迅速的开始征服，
他迅速的开始来征服，
他打败了这个波斯帝国，
他打败了波斯帝国，
而且不但打败波斯帝国，他还扩展了自己的疆界，
不单止他打败了波斯帝国，而且他扩展自己的疆界，
他的部队到埃及，
他的部队去了埃及，
他的部队到达印度，
去到印度，
所以当他建立这个希腊帝国的时候，
当他建立希腊帝国的时候，
是这个 国土他说已经横跨欧亚和非的三大洲的这个疆这个疆土，
他的国度已经横跨了欧亚非三个的疆界，
对啊，后来他最后到达了巴比伦，
最后他到达了巴比伦，
他到了巴比伦，他就想以后希腊帝国就建都在巴比伦，
他去到巴比伦之后，他就想他的希腊帝国以后就建都首都在巴比伦，
但是就想不到他到巴比伦不久，
结果想不到他到巴比伦不久之后，
他就生了一场重病，
他就生了一场重病，
生命垂危，
生命垂危，
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
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
遇见了他无法能够得胜的敌人，
他遇见了无法他自己得胜的敌人，
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
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死的临终之前，他交代了人三件事情。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去临终之前交代三大的遗言。
他第一件事情，他说他的陵墓前要他们用金银来铺这个路。
据说他说他的坟墓之前前面是要用金银来铺路。
然后他说，在这个葬礼的行的步这个行进的队伍当中，要有一个医生跟着一起走。
另外呢，他说这个部队行走的葬礼的部队
当 中,、
当中呢要必须有一位医生在当中，
然后他把他的棺木 两边挖两个洞，
然后呢他将他的棺材两边挖两个洞、
他说他我死了以后你们把我的手从这个洞里伸出来，
然后他说我死了之后你要将我两只手在棺材里面两个洞里伸出来。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真的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因为他曾经是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其实他是当时很著名的亚历士多德他的学生、
所以你看他很会动脑筋，
他很会动脑筋，
所以他在死之前他悟出的道理，
他死之前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现在他去告诉别人，
现在去告诉别人听，
为什么要做这三件事呢？
他为什么要做这三件事？
原来他是要告诉人，
原来他要告诉别人听，
他说金银不过是虚幻的，
他说金银只不过是虚幻，
最终就是通向这个坟墓，
最终只不过是通向坟墓，
他说医术医生虽然医术很高明，
他说医术虽然医生的医术很高明，
他说但是面对生死，
但是面对生死
却是束手无策，
却是束手无策，
另外他把这个棺材捞两个洞，
另外他将棺材挖两个洞，
他就说这人原来一生奋斗，
他说人一生奋斗
得到很多的东西，
得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这些很多的东西一生在争夺，
他为了这些东西一生奋斗，
但是现在最后是两手空空，
最后结果是两手空空，
一点都掌握不住，
一啲都揸唔住，
什么也带不走，
乜嘢都带唔走。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哋一个系属神嘅儿女，
我们一定要很看重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我哋一定要好睇重圣经俾我哋嘅启示。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永生是跟你没有关系的，
你唔好以为永生同你冇关系。
如果没有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生，
如果冇神为我哋预备嘅永生，
我们就回不到神那里，
我哋就翻唔到去神嗰度。
你不要以为我死了，我到其他地方去。
你唔好以为你死咗之后，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圣经说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好清楚，
所有的人，
所有嘅人，
不管你信主了，
无论你信主，
不信主的，
不信主，
将来都要复活。
将来你都要复活，
都要来到这位与耶稣的面前，
都要来到耶稣面前，
接受他的审判，
接受他的审判。
那个时候只有两个结果，
到时就只有两个结果。
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呢？
到时你在哪里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是我们的救主，
神是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祝福，
让我们得到这个永远的祝福。
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有时候问我，哎呀，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
很多弟兄姊妹问我，我怎样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呢？
好像我们不明白神到底对我是怎么样的带领，
好像我们不明白神对我们有什么带领
啊。我一直跟说，你要认识神，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说你要认识神，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可能就是祷告读经，
就是祷告和读经了。
为什么祷告读经这么重要？
为什么祷告读经这么重要呢？
因为当你读经的时候，
因为当你读经的时候，
圣经会告诉你，
圣经话给你听，
怎么样做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怎样做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怎样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现在继续在做第四遍的圣经，
现在我们正在在做第四次的读经计划，
又开始读创世纪，
又开始读创世纪了
这次我读到那个创世纪第25章，
这次我们读到创世纪的25章。
哎呀，我真的很感恩，
真好感恩。
神的话在不同的阶段都在提醒我们，
神的说话在不同的阶段都提醒我们。
在创世纪25章21到24节，
创世纪25章21到24节，
他讲到一个故事，
他讲到一个故事，
他说当时以撒他娶了这个他非常喜欢也是很美的这个利百加，
当时以撒娶了他自己很喜欢很美丽的利百加，
但是他们面对一个问题，
但他们面对一个问题，
不能生孩子，
生不到小朋友。
但是我们看到经文怎么说，
但是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
他们不生育，
他们不能生育，
但是以撒就为利百加祷告，
但是以撒就为利百加来祷告，
结果他的祈求神回应了，
结果他的祈求神就回应了，
神应允他的祈求，
神应允了他的祈求。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祈求他就你都会成就，
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怎么祈求他就怎么成就，
实际上在神的里面，
实际上在神里面，
有孩子没有孩子，
有小朋友没有孩子，
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
神会带领你一条他要你走的路，
神要带领你行一条他要你所行的路。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以撒一定要有孩子，
我们知道以撒一定要有孩子，
神会给他，
神就会给他，
结果他们真的怀孕，利百加怀孕了，
结果利百加真的怀孕了，
想不到她怀孕太痛苦了，
想不到她的怀孕很痛苦，
这个婴孩在她里面天天跟她相争，
她里面的胎儿天天在相争，
她连就是吃也不好睡也不好过也不好，
他吃喝过都不好，
他甚至说我怎么活啊，
他说我怎样活啊。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做一件事，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做了一件事，
他就去祷告，向神祷告，
他就向神祷告，
他求问神，
他求问神，
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给他回应，
我们看到神怎么回应他呢，
神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他，
神将他的计划告诉他。
我觉得这段经文读的时候，你看原来神知道他里面有两个孩子，
即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告诉他里面有两个孩子
，过去不像现在只要 scan 就知道了
没有 scan， 以前不像现在照一下超声波就知道了，
他不知道，可能我想利百加以为他只有这个孩子在吵，跟他
利百加他不知道，他就觉得 入边好辛苦。
哦，原来这个两个还代表两个国。
原来呢个两个孩子代表两个国。
而且神告诉他，那个小大的要服侍那个小。
而且呢个大嘅要服侍细嘅。
神拣选了那个小的。
神拣选咗细嘅。
最后经文说，后来生出生产的日子到了。果然里面有两个孩子，
结果生产的日子到了，果然生出来就是有两个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不要小看读经祷告，
你们不要小看读经和祷告。
基督徒不要做圣经盲，
基督徒不要做圣经盲
啊！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啊！你做了基督从来不看圣经，那是很可惜的。
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从来不看圣经，是很可惜的。
因为神的话在告诉你，神在你身上旨意如何。
因为圣经神的说话想话给你听，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如何，
也让你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亦都要话给你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另外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蒙福的生命，
另外我们看到玛利亚去蒙福的生命，
我们看到他这个人生是一生蒙福，
我们看到他是一生蒙福，
我们看到他做的这个诗歌，
我们看到他所写的诗歌，
他怎么样赞美神，
他怎样来赞美神，
他讲神顾念他，
他讲神顾念他，
他神在他身上成就了大事，
他说神在他身上成就了大事，
而且他说神怜悯所有敬畏他的人，
而且他说神怜悯所有敬畏他的人，
而且玛利亚看到这个祝福是万代世世代代的，
而且玛利亚看到这个祝福是万代世世代代的。
所以这段经文虽然好像是玛利亚对神的一个赞美，
虽然这段经文看起上来好像是玛利亚对神的赞美，
但是你读的时候实际上看到是玛利亚一生的总结，
其实你一实在是玛利亚她一生的总结。
在人的里面，
在人里面，
实际上玛利亚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实际上玛利亚并不是很顺利，
实际上玛利亚能够要承担这个童女生子，
玛利亚她要承担童女生子，
她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她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为在犹大的社会，
因为在犹大的社会，
未婚先孕，
未婚先孕
是一种犯奸淫，
是犯奸淫，
所以她会被自己的父母赶出去，
她会被父母赶出去，
她的未婚夫也要把她休掉，
她的未婚夫也都将她休掉，
不但如此，
不单止这样，
还要在律法，旧的律法要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在他们的律法当中，众人要用石头来打死他。
所以我们知道玛利亚一生他顺服，
我们知道玛利亚一生顺服，
虽然你看到他很多的时候他也面对很多人跟他讲的预言，
我们看到很多他一生当中也面对很多人跟他讲的预言，
但是他总是顺服在神的旨意里，
但是他总是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真理，
结果他发现一个奇妙的真理，
哦，原来即使她是这么卑微的女子，
即使她是一位这么卑微的女子，
她根本算不得什么，
她根本算不得了什么，
但是神却让她命运得到翻转，
但是神要让她的命运翻转，
所以在这个诗篇五十一到五十三节，
在诗篇五十这段诗的五十一到五十三节，
她就讲到了，实际上她在讲一个人怎么样是在神里面是翻转的，
实际上是讲到一个人怎样在神那里去的翻转，
他说神把那些是狂妄的人赶散了，
他说神将狂妄的人赶散，
使那些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了，
使那些富足的人空手而回，
但是他却叫卑贱的升高，
却将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以饱足，
叫饥饿的得以饱足，
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主题，
原来我们在神的手中，
原来我们在神的手中，
神会翻转我们的生命，
神会翻转我们的生命，
玛利亚一生在翻转中，
玛利亚的一生在翻转当中，
因着她的顺服，
因着她的顺服，
她成为神救恩的一个参与者，
她成为神救恩的参与者，
因着她来成就了美好的救恩，
因着她而成就了美好的救恩，
而且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读这个使徒信经，
而且今天我们在读使徒信经，
我们读，当我们读到我们要信耶稣，
我哋当我哋读到我哋要信耶稣
啊，就我信我主耶稣，
我信我主耶稣，
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嘅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
因圣灵感孕，
由玛利亚所生，
由玛利亚所生，
成为我们今天教会一这个万代的一个祝福，
成为教会万代嘅祝福。
所以玛利亚一生是一生蒙福。
所以玛利亚的一生是一生蒙福。
另外我们看到玛利亚因着她的信心，
另外你看到玛利亚她的信心，
她的人生一直在神的里面，
她的人生一直都在神里面。
实际上玛利亚是个很特殊的身份，
实际上玛利亚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这在人的里面是这样的，
在人里面是这样的，
但是在信仰里面，
但是在信仰里面，
玛利亚是耶稣的门徒，
玛利亚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他要摆正这个位置，
所以去摆正这个位置
啊。圣经里常常会有时神跟他说的话，连我们现在在读也不大明白，
圣经里面很多时神的说话连我们现在读我们是搞不明白。
所以玛利亚母亲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母亲这样可以教导你的孩子，
玛利亚不像好似而家嘅母亲可以咁教导你嘅孩子，
反过来他要听神的教导，
佢反过嚟要听神嘅教导，
很特别的，
好特别。
所以玛利亚也很有限，
玛利亚都好有限，
他有的地方是不明白，
有啲地方佢唔明白。
但是圣经里面，
但系圣经入边，
不断的看见玛利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玛利亚的话，
不断嘅又喺度描述玛利亚嘅说话，
好像我们刚才读到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
好似我哋啱啱读到天使同玛利亚说话嘅时候，
他非虽然惊慌，
佢虽然惊慌，
但是他反复的在思想，
但系佢反复思想，
那些牧羊人在跟他们讲这个天使的故事，
嗰啲牧羊人同佢讲天使嘅故事，
诶，他圣经说玛利亚就把这一切存在他的心里。
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
他反复的思想，
他反复的思想，
好像他本来要在耶稣小的时候他丢失了，结果在圣殿找到他。
玛利亚在耶稣小的时候在圣殿那里丢失了，结果去找回他。
耶稣说的话他听不是那么听得懂，
耶稣的说话他不是听得很明白，
他不是我现在我来不是为了天父的是吗？
系话我而家嚟唔系为咗天父嘅事吗？
哦，他当时找他有点不高兴。
当时去揾佢，佢有啲唔高兴。
但是玛利亚却怎么样？他把这一切事存在他的心里。
结果玛利亚将呢一切嘅事就存在心里。
我们知道这就是玛利亚的信心。
呢、这个我哋就知道系玛利亚嘅信心。
他虽然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虽然佢知道耶稣系弥赛亚，
他是一个救主，
佢系一位救主，
但是他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将来来拯救，
他不知道将来他怎样来施行拯救。
虽然但是 老的西面肯定告诉他，有一天你要因为这个孩子你要刺透你的心。
可能当时西面跟他讲过，日后这个孩子会刺透你的心。
当他在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之下的时候，
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作为母亲，
他作为母亲，
他真的心被刀刺透了，
他真的他的心如刀被刺透，
他是多么的难过，
他很难过，
他毕竟跟耶稣是有肉身的这个关系，
他毕竟是跟耶稣有肉身的关系，
但是他更相信一点，
但是他更加相信一点，
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他是圣者，
他是圣者，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弥赛亚，
他是弥赛亚，
他要来拯救人，
他要来拯救人，
不但拯救以色列民，
不单止拯救以色列民，
还是要拯救整个人类，
而且是要拯救整个人类。
所以他，你看玛利亚在这么样的时候，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玛利亚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跟其他人是不一样。
在任何的时候，我相信玛利亚比任何的人都明白，更明白耶稣。
相信玛利亚在任何的情况下，她更相信耶稣。
这就是玛利亚一生的祝福。
这个就是玛利亚一生的祝福。
最后，因着她的敬虔，
最后因着她的敬虔，
她祝福万代，
她祝福了万代。
我们知道玛利亚在生前，
我们知道玛利亚生前，
有的时候啊，他跟耶稣的关系是比较微妙，
他跟耶稣的关系有时是很微妙，
但是在玛利亚的里面他一直知道他是谁，
但在玛利亚里面他一直知道耶稣是谁。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
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以水变酒，
将水变酒，
在一个婚礼上，
在一个婚礼里面。
实际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原来耶稣本来 不愿意行这个神迹的。
实际上在经文里面，耶稣开头不想行这个神迹。
玛利亚也跟耶稣说了，哎，这个事情你怎么办？
玛利亚也都跟耶稣说，这件事你怎么办呢？
因为他们酒用完了，
因为当时的酒已经用完了。
在婚礼上这个是好像很尴尬的，
在婚礼上酒用完是很尴尬的。
玛利亚知道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玛利亚知道耶稣可以解决这件事，
但是耶稣觉得你不要我在这个时候叫我做这个事。
耶稣说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叫我做这件事，
我的时间还没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但是玛利亚说了一句话，
但是玛利亚说了一句话，
他对那些佣人，
他对那些佣人说，
他还说他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
他说他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老师就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题目，
老师出了一个题目，
他说耶稣这个神迹的关键在哪里？
他说耶稣这个神迹的关键在哪里？
哎呀，我们这个回答乱七五花八门，
我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后来耶稣告诉我们，
后
来老师告诉我们，
后来老师告诉我们，
他说这个神迹的关键，
他说这个神迹的关键
就是玛利亚的信心，
就是玛利亚的信心。
另外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孩子，
另外你看到玛利亚的孩子，
除了耶稣之外，
除了耶稣之外，
圣经告诉我玛利亚至少有六个孩子，
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至少还有六个孩子，
有四个儿子，还有好像他没有讲到几个女儿，他说那些他的姐妹们。
圣经告诉我们他有四个儿子，虽然没有讲有几个女，但是都有讲姊妹们。
但是在圣经里面，
但在圣经里面，
他们说原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原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的兄弟姐妹都不相信耶稣，
他的兄弟姐妹都不相信耶稣。
当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当耶稣去传道，
马可福音也都讲到，当耶稣去传道，
他非常的忙，
他很忙。
哎呀，他的孩子把他拉住，你为什么癫像疯子一样？
他的兄弟姐妹将他拉住，他说怎么你好像疯子一样？
我相信玛利亚有的时候也会跟他的孩子解释，
我相信玛利亚有时都跟他的孩子来解释。
但是就像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一样，
就好像我们跟其他人传福音一样，
人家实在说我信不来啊，
人家说我不信了。
但是我们看到到使徒行传，
但是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
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
就是耶稣复活之后，
他升天，
他升天，
然后他们等候圣灵，
他们等候圣灵，
当时就在马可楼里面，
当时在马可楼
有一百二十个门徒在等候神，
当时有一百二十个门徒在等候神，
就等候圣灵的降临，
等候圣灵的降临。
在经文里面一章，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
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
就讲到，其中一百二十人当中，除了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们。
这班人里面除了玛利亚和耶稣，还有耶稣的弟兄。
我们看到后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雅各原来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就是耶稣的兄弟。
我们知道当时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是耶稣的兄弟。
另外犹大叔，
另外在犹大叔
在教会的历史上也知道可能就是耶稣的弟兄犹大。
我们知道是也都是耶稣的兄弟犹大。
我相信如果玛利亚，如果他没有敬虔的生命，
我相信如果玛利亚没有敬虔的生命，
他的那些肉身的孩子怎么能够会跟神有这样的接触？
他肉身的孩子怎么可以跟神有这样的接触呢？
玛利亚他的生命影响到他的家庭，
玛利亚的生命影响了他的家庭，
一直把他们抓在他耶稣的这个里面，
一直将这孩子带到耶稣里面，
最后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最后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玛利亚的一生，
玛利亚的一生
不但自己蒙福，
不单止自己蒙福，
他参与了救恩，
他参与了救恩，
而且他更重要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
他成为了 更多人的祝福，
成为了更多人的祝福。
因着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
因着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
把这个祝福带给所有的人，
将这个祝福带给所有的人，
他也带给他的家人，
也都带给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感谢神，
感谢神。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
可能我们做母亲的也是一个提醒，
可能对作为母亲的也都是一个提醒。
你要给你孩子什么呢？
你可以给你孩子什么呢？
或许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爱孩子，
或者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会给他们很多生活上的供应，
我们会给他很多生活上的供应和帮助。
但是玛利亚在玛利亚身上在提醒我们，
但是在玛利亚身上提醒我们，
我们更要因着我们的敬虔，
我们更加要因着我们的敬虔，
让孩子在信仰里面得到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让孩子在信仰里面得到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蒙福母亲的榜样，
蒙福母亲的榜样。
在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尊主伟大。
在玛利亚身上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
也
是，就
是
尊主伟大，
也是主祷文所这样来祷告的，
亦都主祷文亦都系咁祷告。
叫我们先求神的国，求的义，
就系要我哋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
另外，我们要以神为乐。
另外，我哋要以神为乐，
就是我们要发现信仰里面带给我们的喜乐。
就系发现，要我哋发现信仰入边俾我哋带嚟嘅喜乐。
让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美好，
让我哋经历到咁样嘅美好，
然后能够成为一生的祝福。
然后就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这个祝福不是在我们自己，
这个祝福不是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的心意，
因为神的心意
要我们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万人，
神要我们将这个福音传给万人，
让他的心意得以成就，
让他的心意得以成就。
愿神来赐福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在这个母亲节，
在这个母亲节，
让蒙福母亲玛利亚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祝福，
让蒙福玛利亚母亲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借着母亲。
主啊，多谢你藉着母亲。
我们也在思想主耶稣你的爱。
我们都思想主耶稣你的爱。
也借着你的话语。
也都藉着你的话。
让我们看到在地上，我们母亲能够成为主你的祝福。
我们看到地上母亲也都成为你的祝福。
主啊，谢谢你。
主啊，多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母亲的职分，
让我们有母亲的职分，
不是在人的里面，
不在人里面，
不在环境里面，
不在环境里面，
而是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
而是我们可以进入你里面，
以致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变得丰盛，
以致我们在你里面变得丰盛，
我们可以一个赐福别人的管道，
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来祝福万民，
来祝福万民。
我们感谢你，
我们多谢你。
愿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愿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也祝福每一个母亲，
也都祝福每一位母亲，
继续的使用他们，
继续来使用他们，
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祝福他们的家庭，
祝福他们的家庭，
祝福他们的儿女，
祝福他们的儿女，
更祝福周围的人，
更加祝福周围的人。
谢谢主，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